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六，今天是圣诞节。心雨祝各位朋友圣诞节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王法颠倒，天理不倒。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百姓赠年画，辽宁78岁孙彦志被非法判刑5年；江苏王碧红被非法判刑3年；北京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2021年5月12日，辽宁省抚顺市78岁的孙艳芝老太太在车站等车时被警察绑架，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孙艳芝被东州法院非法判刑5年。孙艳芝家住辽宁省抚顺市东州区龙凤地区。2020年中国新年前夕，孙艳芝老人在大街上免费向百姓赠送法轮功真相年画，被抚顺东州分局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晚上，孙艳芝被放回家。2020年2月，东州区龙凤派出所一伙警察到孙艳芝家非法抄家。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公安人员非法对孙艳芝发出监视居住通知。之后，东州区法院通知孙艳芝准备在2020年10月20日对孙艳芝非法开庭。孙艳芝说，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去配合接受法院的非法开庭？随后他被迫流离失所了一段时间。2021年5月12日，孙艳芝在车站等车时，突然从一辆没有牌照的轿车里下来五六个人，将他绑架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后来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孙艳芝被抚顺市东州法院秘密非法庭审，枉判五年。孙艳芝老人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王碧红女士在2021年11月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王碧红今年40多岁，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2020年11月，王碧红被溧水区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家中的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王碧红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王碧红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左右，多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2019年又被非法关押37天，在当局所谓的清零行动迫害中也被骚扰。王碧红的丈夫常年在外省工作，家里有近90岁婆婆需要她照顾。丈夫的姐姐前不久遭遇车祸死亡，婆婆几天前知道后一病不起，现在无人照看。王碧红的父母也已经是80岁高龄，听到女儿被非法关押，泪流满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在此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中。张延坤，男，汉族，1963年1月生，河南方城人，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延坤一直竭力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初开始，时任怀柔县委副书记的张延坤把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强行送到大兴县的洗脑班迫害。紧接着，张延坤又在本县办起了县级、乡镇级洗脑班，拉网式的从家里绑架法轮功学员，强迫这些修炼后烟酒不沾的法轮功学员必须抽烟喝酒，扬言谁不转化就劳教谁。据说当时怀柔被送劳教的有60位法轮功学员。2008年张延坤任顺义区区长时，以奥运为名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对于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保证书，也不答应他们任何要求的法轮功学员马上就抓捕，也不讲任何理由。仅2008年3月到7月在北京市顺义区就发生了几十起以奥运为名的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2015年张延坤任政法委书记后，指挥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在全市范围内 实施中共对法轮功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迫害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期间至少有2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判刑、经济迫害，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和肉体伤害。据明慧网资料统计，自2015年至2020年，北京市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至少2245人次。法轮功学员许秀红、文木兰、柳艳梅、侯俊文、庞秀清被迫害致死，孙仲芳、孙希等至少253人被非法判刑。张延坤作为北京市政法委书记，是北京市迫害法轮功的指挥者之一。对其任职期间，北京市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致死等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士议员向法轮功创始人和学员恭贺新年，台湾法轮功学员迎新年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新年到来之际，瑞士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于伯特·达夫隆、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丹尼埃尔·苏尔马尼及日内瓦市议会议员吕克·巴赫塔萨通过视频向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员表达了新年美好祝愿。他们感谢法轮功创始人向世界传递真善忍的价值观，希望真善忍普世价值能成为世界规范。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于伯特·达夫隆说，值此年底节日之前，我向法轮功创始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是他向我们传递了真善忍的价值观，这些价值是崇高的、重要的，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来年的愿望是，中国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能获得自由，尤其是让这些普世价值成为我们世界的规范，这些价值充满了希望。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丹尼埃尔·苏尔马尼说，借此年底节日之际，我祝愿法轮功学员们、法轮功的创始人新年好。他提出了自由、真诚、宽容的价值观。我认为这些价值在当今这个困难重重的世界是绝对必要的。有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我认为应该释放他们，希望他们一切顺利。日内瓦市议会议员吕克·巴赫塔萨说，祝法轮功的创始人、所有法轮功修炼者新年好，特别祝愿你们身体健康，拥有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去捍卫法轮功的价值观，真善忍，谢谢你们。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即将到来之际，台湾台东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景点海滨公园，一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表达对师父的崇敬与感恩。12月11日午后，风和日丽，阳光普照，远眺海天辽阔的太平洋，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遥寄感恩和祝福，他们齐声恭贺师父新年好。学员们拍摄合照后，在海边集体练功，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的祥和美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74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盲法颠倒，天理不倒。
请听时事评论：王法颠倒，天理不倒。2008年奥运期间，在辽宁省辽中县，一个花季女孩对着一群监狱警察怒斥道：“你们都是杀人犯，你们这么狠毒地对待我爸，将来有一天，这些都会报应在你们身上。”事情发生在2008年奥运期间，辽宁省辽中县法轮功学员40多岁的郑守军，在转押到沈阳东陵监狱不到2周的时间里被活活打死。郑守军的家人们听闻噩耗，赶到监管医院，看到郑守军凄惨的遗体，头部肿胀变形，面部淤青，腹部肿起，双手呈用力挣扎弯曲状，这绝非正常死亡的遗体状态，家人悲痛欲绝。郑守军的女儿质问狱警：“你们说我爸是病死的，抢救无效，怎么身上没有一个针眼，没有一点医治的痕迹？”病历记录中写着，郑守军19日上午入院时神清雨明，步入病房，而你们东陵监狱却在昨天早晨就通知家属人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自相矛盾？狱警们无言以对，这沉默正说明了这些狱警正是杀人犯，邪恶当道，王法颠倒。然而法轮功学员郑守军被虐杀的悲剧却只是中共罪恶的冰山之一角。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肆意绑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将近5000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残酷地迫害致死，这还不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杀戮的更多无法统计的情况。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案例来看中共犯下的罪恶。佳木斯监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2011年2月成立了所谓的严管队，2月21日开始暴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仅6天时间，47岁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迫害致死。在3月5日，也就是第12天，又把年仅4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云刚迫害致死。紧接着3月8日半夜1点多，又把法轮功学员刘传江活活打死。半个月的时间，佳木斯监狱就打死了3个法轮功学员。俗话说，人命关天，哪个国家的执法人员能随意杀人？这种魔道颠倒的乱象，正是江泽民下达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人性的密令造成的恶果。明慧网上记载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其中包括棍棒、皮鞭抽打、电棍电击、吊铐、脚镣、地牢、水牢、五马分尸、坐老虎凳、上绳、约束衣、铁钉钉指甲缝、灌大粪汤、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冰冻、烙烫、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活摘器官、奴工等上百种酷刑。每种酷刑都有繁多的案例，其中的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湖南省白马陇女子劳教所是这一酷刑较严重的一个劳教所。劳教所警察对许多不放弃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注射大量冬眠一号和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使数百名学员记忆力丧失，全身麻木，失去知觉，有的一针打下去就变成了疯子，有的在被家人接回的路上死去。作为灭绝手段的活摘器官，我们也不乏实例。范雪军家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渭河街，
在辽阳华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目击者看到范学军的遗体，头部塌了，腰上有个洞，腿上有划过的口子，尸体还被解剖。后来知情人透露说，范学军是被活摘器官杀害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45岁的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健康乐观，遭警察绑架11天后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用了两条毛巾仍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承认说，他就没把高一喜当人看，他们活摘并卖了高一喜的器官，这样来钱快。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上被曝光，国际社会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而江泽民正是这恶行的发起者，受到全世界正义人士及政府强烈谴责并呼吁制止。时至今日，活摘器官仍在进行中。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超越法律，灭绝人性，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施加迫害的人都难逃上天的惩罚。明慧网报道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有2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来自610办公室、公检法司及政法委，更多的恶报案例因为中共封锁消息和掩盖而没有报道出来。门正亮是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610办公室主任，积极参与了对高桥镇法轮功学员的绑架和抄家。2021年5月16日，门正亮脑干出血，11天后死亡。杜凤祥，前内蒙古开鲁县法院审判庭庭长，他在职期间曾经公开狂妄的叫嚣，法轮功可以重判，判多少年没人管。后杜凤祥身患癌症，于2018年暴死家中。陈爱党是辽宁省建昌县公安局反恐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为了升官发财出卖良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21年5月24日陈爱党突发心脏病死亡。遭恶报的例子不胜枚举，恶报的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恶疾之外，还有车祸、查处法办以及报应夫妻儿女等等其他形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犯下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来自人间法律及上天的清算就在眼前，所有曾经参与以及现在仍在参与迫害的人立即停止行恶，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所有组织，抓住最后自救的机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 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李菊梅才死里逃生，随即却又掉进了一场构陷的诉讼之中。他的律师在法庭上进行着有理有据的辩护，那么他是否能逃脱这场陷害，重获自由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钟，郴州法院里已经挤满了人。郴州法院的建筑十分方正，里头光线明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没有人感到放松，反而在心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秋天的湖南仍维持着30多度的高温，炎热让等待中的人群越感焦躁。这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在等待着李菊梅的上诉案开庭。被告人李菊梅是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人，出生在1957年，当年59岁。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他的案子已经经过了3次庭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在第三次的庭审里，控告律师拿不出新的证据，只反复强调李菊梅不认罪，要求法庭重判。审判长宣布了休庭，说等请示后再处理。之后李菊梅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群众哗然。人们不服判决的结果，准备联署要求法院重审并无罪释放李菊梅。最后总计有1670人在联署书上签了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自己也申请了上诉。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3个月后，这次李菊梅的上诉案终于要开庭了。还没有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听众。因为关注李菊梅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庭外的窗户旁边听。他们在期待中担忧着，李菊梅到底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开庭了，将近60岁的李菊梅戴着手铐，由法警左右控制着走进会场。只见她的神态平和，声音清亮地喊道：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喊声才落，法庭里外也随之传来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李菊梅到场后，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也纷纷准备就绪。审判长核对完当事人，便向全场宣布李菊梅被控告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然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一场报复，报复李菊梅控告江泽民的行动。原来在李菊梅被无故抓捕的几个月前，2015年6月1号，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控告前总书记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只是李菊梅，光是他的家乡嘉禾县就有将近100人也都陆续递交了控告书，控告的对象通通都是江泽民。这些如雪花般飞来的控告书激怒了郴州市的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李亚斌认为李菊梅和嘉禾县民众的诉江行为影响了他的仕途，恨得咬牙切齿。他多次在政法委会议上大骂李菊梅，还放下狠话要搞出点名堂来。于是嘉禾县参与诉江的民众被大量抓捕，李菊梅也是其中一个。在8月的某一天，李菊梅在公园里就被人带走了。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奇怪，像李菊梅这样平凡的老太太为什么要控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呢？那是因为在2009年时，她的丈夫郭慧生被人闯入家中绑架，2个月后郭慧生就被折磨致死，而犯下这些恶事的正是由江泽民所一手组建赋予权力的610办公室。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是嘉禾县政府的法制办干部，他为人豁达， 做起事来干练有魄力，被人说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又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有一段时间，郭惠生承包了一个修建马路的工程，他要求施工人员说必须严格地把守质量，精心施工。但施工人员以为老板讲的是客套话，没有在意。过不久，郭惠生到工地巡查，赫然发现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不按要求配比混凝土。当下工人们就看见一向热情豁达的郭老板沉下了脸，他严肃地批评负责人，要求他们好好补救改正。后来郭惠生第二次去工地巡查，没想到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更严厉地警告施工人员，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扣发工资。施工人员心里无不纳闷，你这老板怎么了？现在的社会谁不是这样干呢？我替老板省钱，老板不但不欣赏我，反而要扣发我的工资，这郭老板人真是太奇怪了。另有一次，郭惠生和他的一位哥哥一起走在街上，郭惠生看见前面的路人掉了东西，他们走近后捡起一看，竟是一叠500多元的票子。郭惠生立刻毫不犹豫地拔腿往前追，要把钱还给那名路人。他的哥哥却在后面朝他喊，不要追了，钱是我掉的，你给我吧。郭惠生回答说，这钱你不能要，我看到是前面那个人掉的。郭惠生追上了那名粗心的路人，然后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听众朋友，像郭惠生这样正直的人，然而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妻子李菊梅多次被抓捕，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折磨和迫害。2009年7月6号，嘉禾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肖四兰遭到公安的非法抓捕，过程中肖四兰扭伤了右手，骨骼都错位了，但是公安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迫害，不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郭惠生和李菊梅听到消息后很为肖四兰感到担忧，郭惠生冒着风险打电话给负责此事的公安局局长席小刚，向他说明情况。他和局长说明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好人的，而同样身为政府人员，郭惠生也理解席小刚可能身不由己，他善意地建议席小刚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算是上级下的命令，也应该依循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局长席小刚对郭惠生这通电话是连连附和，而且他还与郭惠生套近乎。在席小刚的追问下，郭惠生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并说以后多多联系。之后郭惠生和妻子李菊梅还亲笔写了一封劝善信，连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寄给了席小刚。不幸的是，夫妻两人的善举却被席小刚上报给了湖南省的610办公室。一个月后晚上9点多钟，李菊梅和一名朋友正坐在公园的石凳上说话，突然间来了一群警察，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另一头，深夜1点钟左右，国安大队教导员带领着一群警察闯进李菊梅家。这些警察有的头戴钢盔，手拿电棒，全副武装，要强行进屋，但他们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挡在门口不让进的郭惠生被警察们击倒在地，警察还反绑他的双手，将他摁在地上殴打。 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郭慧生的侄女闻声赶到了叔叔家，侄女踹开门就看见叔叔郭慧生被四名恶警压在地上，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叔叔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随后满身血迹的郭慧生被一路抬进了派出所。已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李菊梅看着几名彪形大汉深夜里抬进一个人，仔细一看，这血淋淋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李菊梅当即就昏了过去。之后在空无一人的郭慧生家，警察又非法抄家了两次。偷偷旁观的人看见警察抢走的东西足足装了六七袋。郭慧生二哥放在郭慧生家保管，准备以后拿来建房及装修的几十万元，警察走后他回去查看发现都没有了，郭慧生家中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光了。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随即被关进看守所里迫害。一个星期后，李菊梅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第二天早晨清醒后，又立刻被送回了看守所。两个月后，郭慧生在看守所里昏迷，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查过后发现他的脑部有淤血。经过手术治疗，郭慧生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在郭慧生亲属的强烈要求下，李菊梅得以来到医院。李菊梅短暂地看过仍然昏迷着脸部肿胀的丈夫后，她就又被送回了看守所。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慧生停止了心跳。郭慧生80多岁的老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而李菊梅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面。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李菊梅仍然被非法关押着，直到几个月后，她再次被迫害的性命垂危。看守所害怕担责任，才将她暂时释放。回家后的李菊梅天天学法练功，身体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但是在610和国安大队持续的骚扰下，李菊梅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流离失所。2015年，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上的罪名写得明明白白：一，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为邪教，触犯诽谤罪；二，江泽民组织610办公室，下令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等罪行。作为证据，李菊梅忍着悲痛，在控告书里回溯了丈夫郭慧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有她自己经历的多次非法被关押、折磨和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李菊梅的一纸诉状，承载的不只是对正义的呼唤，也包括对仍在执行迫害政策者的劝善，不要继续执行这个违法的政策，就像他们夫妻曾对公安局长所进行的劝告一样。然而这份诉状没有为他带来正义，而是新一轮的打压。中等法院的上诉庭里，审判长不敢提李菊梅诉江的事，核对完当事人后，就向众人宣布案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什么呢？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法轮功的练功录影带，以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这些都是610人员非法抄家时所扣押的。庭审一开始，为李菊梅辩护的张律师向法官提交了一份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第39号文件。 张律师指出，根据这份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随后张律师向李菊梅发问，李菊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李菊梅回答说，我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律师又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啊？李菊梅说，我以前患有骨癌，被医院判了死刑，头发都掉完了，指甲也都坏死，30多岁就断经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后来我学了很多气功，都没见身体好转。再后来有人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身体开始好转，我的头发和指甲都重新长出来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在世了。从李菊梅现在平静的口吻，完全看不出她修炼法轮功前的挣扎与绝望。当年正当盛世的李菊梅，在省城医院确诊为骨癌。病痛的折磨和对生活的绝望，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李菊梅第一次尝试自杀，是她在长沙医院又一次求助无门后，她跑回家乡卧轨，但被人救了。第二次他跑到中水河，照样是投河未成。第三次李菊梅在家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把他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就在他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情况下，李菊梅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疾病而坏死的指甲头发也全部重新长出来了。3个月后，李菊梅返回省城医院检查，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正常。为李菊梅治疗的专家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生还请李菊梅把转法轮留给他。从此之后，李菊梅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他的人亲眼看见他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李菊梅回答，去年10月23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2辆车，下来4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他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了。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行销鼓励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更别提李菊梅将近60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30多岁的人一样。可以想见他的学生见到老师现在这模样时该会有多么的惊讶。张律师接着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李菊梅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接下来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2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2点 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就这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看，国家确认及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张律师又问，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律师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享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宪法保障。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练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1999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像法轮大法好啊，真善人好，就是说这种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故事。1992年2月，正是柏林墙倒塌2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等待，期待着，等待着法院的通知。 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压压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李菊梅仍然被判了7年刑期。听众朋友，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她的律师、法官，她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入的团，以及工作后入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中原大地万古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海，
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祝您圣诞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